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静心学法的美妙，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4日。谈起来惭愧也很汗颜，我是1999年迫害发生之前开始修炼的老大法弟子。转法轮我天天学，师父的讲法录音也经常听，各地讲法也看，表面上看法没有少学，实际上是我心不静，不能静下心来，抱着种种有求之心在学法。20多年来磨难不断，发难初期被邪恶迫害，流离失所3年，最终被非法劳教2年。回家后虽然开了一朵小花，一次夭折，2次枯萎，还经常病夜缠身，精进不起来，让师父操了许多心，给同修们添了不少麻烦。当年我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长期以来我一边学法一边想，我学法师父就能给我净化身体，我的病就好得快，所以把学法当作每天的首要任务来完成。一旦遇到家里事多活忙时间紧时，我就囫囵吞枣地看完一讲法，或者边干活边听法，听的过程中经常走神儿，心不在焉，听了好几讲法什么也没记住，跟没学一样，还觉得自己挺精进，没耽误学法。我做资料前心想，自己得学法，要不然被邪恶钻空子，机器会出毛病，结果机器经常出故障，搞得我心里焦悴。出去救人前心也想，必须得学法，学了法空间场就纯正，邪恶就进不来，心里踏实有安全感，免得坏人举报，结果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多次遇到过危险。我把法当做了保护伞，其实不是在学法，而是在利用法，为了求得法的帮助而学法。对照大法，我终于明白了过去自己学法没有得到法的原因，是自己抱着好病，抱着不被迫害，抱着做事顺利，抱着救人安全，抱着这一大堆的执着心在学法，难怪自己的路走得跌跌撞撞，多亏师父慈悲保护，我才走到了今天。过去我每天总是忙得焦头烂额，挤时间学法，时间越少学法时越犯困，经常迷糊过去了，睡过去了，这种状态经常出现。为什么会那样？是自己的心不静，儿女情放不下，重重牵挂，好像一块石头悬在心里落不到地似的。家里的庄稼长势不好了，秋后收入少了，老伴养的羊赔了多少多少钱，自己被这些心所累所缠所磨，怎么能学进去了法？这些执着不完的执着充满了整个大脑，还能装进法吗？自己没有放下人心人情人念，还让困魔有空子可钻，是自己给他开了绿灯。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 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地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师父的谆谆教诲打入了我的心扉，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我终于知道了如何学法。无论时间多紧，学法时必须稳住心，稳稳当当地学，不急于求数量，不注重学多少，哪怕学一页几页也得学明白，知道师父讲的是什么。如果在忙完家里的活后身体感到疲惫不堪时，就暂时休息一会儿或睡一觉，精力恢复过来后再学法。因为精力充沛时学法，头脑清晰，也能静下心来看到法的内涵，学懂一层就能理解一层，在能够理解了的基础上，遇到问题时就能想起师父是怎么说的，自己应该怎么照师父讲的做，实践中做起事来一顺百顺，事半功倍。其实我们静心学法就是得到法净化自己的基础，在修炼的路上法就会显神迹，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今年以来我的心能够稳定下来静心学法，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后半夜学法，因为前半夜休息好了，心特别静，没有任何干扰，就能专心的学法的每个字都能入心，打进脑子里，也能不断的得到法理的层层点醒，使我悟到了身体的不适不舒服是在去我求大法治病的心，项目中机器老出故障是去我用常人的想法做事的心，讲真相不顺利是去我求得师父保护的心，担忧儿女的命运是去我的亲情心，执着家里的收成多少，养殖业兴衰是去我的利益心，我切身体会到了法理的博大精深。我发自内心的庆幸得法的美妙，提高后的心态能够放空，世间的一切没有什么可执着的。自己修炼中所遇到的所有事，不管是好事还是不好事，都是师父为弟子升华而铺就的回天之路。心静是静心的基石，大法修炼是指人心，你有哪颗心就让你去哪颗心，心静才能无为，无为才能去掉执着。大法修炼不同于小法小道，度的是主元神，具有超越历代所有法门能够真正自己得功的神圣功效。师父无量的慈悲，伟大的威德，似汩汩清泉流入了我的心田，滋润了我这颗干涸的心，神清气爽的我感到了是那样难以形容的美好，精神状态越来越佳，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救人路越走越宽。我体会到了静心学法和大法净化心灵的无限美好，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也许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一点作用，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庭或熟人中讲真相救人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8月14日。在家庭或熟人中讲真相，可能有的同修怎么讲对方都不相信，就是同修觉得救他们很难。前一段时间我们这里一位老年同修牙疼，一夜之间半边脸肿得像馒头，眼睛也挤笑了，嘴也歪了。碰巧他儿子的老丈人来了，他这位亲家在村里是个赤脚医生，在村里开了一个小诊所。看到同修后，他一个劲儿地让同修去输液，说否则就会发烧等等。同修说没事，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什么事都不会有。他亲家走后，同修赶紧向内找，把这一段时间动心的事都找了一遍，尤其是爱发牢骚。奇迹发生了，肿消了。第二天他亲家不放心就又来了，他看到同修在没有吃一片药的情况下消肿了，不由得感叹，你们的大法真好。 同修就借机会给他讲真相，他全听进去了，走的时候还带走了真相资料。以前同修给他讲真相，他根本不听。这件事过后，他儿媳对大法的态度也有了改观。还有一件事，有一位同修给他的老板讲真相，发现他老板特别容易接受真相，同修就了解了一下原因。原来老板的母亲在路上摔倒了，路人都怕被讹不去扶他，只有一位大法弟子上前把老人扶起来了，所以老板对大法弟子就有了正面认识，从而就非常愿意听真相。所以如果我们周围的认识人，包括家人和亲戚，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但不明白真相，而且讲真相效果也不好，我们是否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日常生活中证实法的地方太少了，众生看不到大法的美好，从而不愿听真相呢？那我们就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自己哪里不在法上，然后归正自己，从而证实大法。众生看到了，也许会更容易明白法轮大法好，从而得到大法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去除思想业安逸心的体会》，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9日。修炼大法多年，自己在排除思想业去安逸心方面上有一些体悟，现在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不对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留意自己的思想，它真是你自己的吗？尽力排除思想业和外来干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从修炼开始到近一两年，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20多年。我感觉我的脑袋总是停不下来，有时是焦虑一件还没发生的事情，想象这件事会如何走，对各种可能性我该采用什么对策。有时是在练功或发正念时，突然来了一个灵感，好像可以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某个问题，于是就顺着这个思想越想越远越细节。我不但被它干扰，而且它还影响我的生活，因为有些是焦虑出来的，我顺着它做了一些事，结果花钱花力花时间，最后证明是无用功。以前我一直没意识到，还以为这就是我自己的想法，直到最近一年我才意识到它不是我，它是来自思想业力或外来干扰，它利用我的各种执着加强这些执着，同时干扰我学法修炼，其实就是来毁我的。我现在采用3个办法收到了一定效果。一，发正念，有意识地清理它们，有空闲时间就读法背法，把时间和心思放在法上，思想一旦溜号，那一定是这个思想业和外来干扰干的。读背法时，如果遇到和自己当下执着有针对性的段落，要一句一句背下来，要非常警惕，有意识地发现它们，排除它们。就是除了打坐，平时要睡觉时，工作生活中都要尽力保持什么都不想的状态。如果有些思想过来了，那就是不对劲，要及时排除，请师父加持或发正念。二，不要求安逸。人人都有业力，作为真正的修炼人，要消业就要痛苦，怎么可能安逸？而追求安逸之心，会让我们和修炼人的行为背道而驰。一旦有了求安逸之心，就想要在生活、工作、家庭各方面都一帆风顺，甚至错误地认为我学了大法，
应该比一般人更有福气，各方面要更顺利才对。其实，对于刚得法的学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这种各方面更顺利的感受，但真正进入修炼，就不可能一直追求这种感受。要提高心性时，麻烦就产生了，就要正确对待了。这就带来两种错误，一是如果有人打扰到了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什么矛盾，心中就会非常怨恨他。如果是关系亲近的人，那就直接发出抱怨了。如果不是很亲的人，就想到这个一定是干扰，还想发正念来排除这个干扰呢。二是想要做一些一劳永逸的事情，例如要买房子，想要让钱保值，心里记挂着并努力着。如果遇到阻碍，就要想方设法的排除，可能已经进入严重执着的状态还不自知。这两种情况我都犯过，现在意识到主要是求安逸。一旦开始要去这个心，才发现当时那么生气和激动，就是非常不理智，不像修炼人，连常人都不如。顺便说一下，现在我对房屋财产的理解，我认为人在世上拥有的房屋财产，都是高级生命安排让你暂时使用，没有什么永远属于你或你的后代的。连过去的皇帝的房屋财产，他的子孙也没能永久享用，何况你呢？所以住在哪儿都不抱怨，买的租的都要随缘，切记一定要怎么才好的想法。如果手上有更多的钱，也不要想到要攒起来留给自己养老或儿孙，而是想到如何用这个财富做一些有意义符合天意的事情。当然没有办法或想不到做什么事情之前，那就暂时保管起来，但不要挥霍或者想要据为己有。三，要更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和不顺。宵夜会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麻烦和不顺利。我们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坦然接受，不要过多地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发生的问题。例如，有人不能理解你说的话，你就认为口才不好，让人误会了，要学习提高口才。有时你随便做点事就带了不好的结果，导致你被埋怨，所以你也不敢做事了。或有时发现自己没问题，完全是被冤枉，或者是对方的错，于是就和对方争论起来。那么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看看我们有哪方面没做好。如果的确有问题，那我们就改正，下次尽力避免，但不要太在意。如果不是，是误解或莫名其妙，那我们就更不要在意，适当解释一下就好。不论如何，关键是我们不要过于在意常人的说法和态度，那样会让我们陷入常人的认识之中，有时甚至会发生激烈的是非对错之争。要站在更高层次，知道实质的原因是在宵夜，它必然给你带来麻烦。如果不是宵夜，很多偶然发生的麻烦一般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坦然面对生活中的麻烦和不顺。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越罪后越精进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8月20日。一个月前，我在被越罪后越精进的过程中，认识到大法弟子之所以走不出来，就是被人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干扰造成的。要走出来，就必须破除这个人世间所谓的观念及做人经验。反观世人， 那些所谓最会做人、经验最丰富的成功人士，不就是被人的观念埋没得最厉害的吗？而在实际讲真相当中，这类人是最圆滑世故、最难讲的。他们要么固守眼见为实，自认为自己非常现实，不接受善恶有报的理；要么就是表面很随和，附和你，可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跟你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左右逢源，说假话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现状。这些年，由于受旧势力的迫害，我看到大部分大法弟子都过得很困苦。由于要生存，要尽到各种家庭责任，很多时候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努力赚钱养家的世俗观念当中。诚然，不努力工作就无法生存，可是这种努力的观念不知不觉地消磨了同修精进的意志，把很多同修埋进各种观念当中。很多时候看到周边的同修都是这种情况，三件事都在做，可是总感觉人的观念还是那么强。在一个月前，反复背诵《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时，我猛然警醒，这些可怕的观念一直在深深地扎根我们脑海而不自知。我看到周边同修是这样，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里结合自身修炼，仅举一例探讨去除观念的体会。长期以来，我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必须要睡午觉，不然整个下午都是昏沉沉的。记得几年前曾经想改过，都以失败告终，那时还没有把它当作一种观念，所以我就随着这种常人的思维，必须午睡，下午才有精神，也就跟常人一样，中午睡午觉。在背经文过程中，我意识到睡午觉是常人的观念，作为修炼人，要突破所有人的观念，才能最终从人中走出来。那我就从破除午睡这个观念开始吧。有一次吃完午饭后不到半小时，如往常一样困意就来了。照以往我倒头就睡，可以睡个好觉，一般一个多小时。这次我就改为打坐练静功，但只坐了半小时就困得不行，头似千斤重，抬不起来。没办法，我学法还是发困，而且这种困跟平时不同，平时学法发困一咬牙，大概十几分钟就过去了，人就精神起来了。然而这种要睡觉的困意更浓，根本就无法控制，整个人像是没了思维，都僵住一样，头不听使唤，往墙壁一靠就睡过去了，有时往床上一倒就睡过去了。那个睡觉香啊，睡得很沉，但因为有个意念不能睡，所以大概半小时醒来了，还想睡，我就再克制，如此又十多天了，都是这样。原本以为我几天就破掉它，事实上这种生物钟式的人的观念是非常顽固的。十多天后，原来要睡一两个小时，我缩短到半个钟头，而且都是坚持不住，不自觉自己倒下去的。我想不能睡，想起以前看的修炼故事，过去的修炼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修炼人，都是后半夜睡两三个小时的觉，其他时间都在打坐练功，即念经法化缘。我是一名大法徒，难道还不如古代的小法小道的修炼人吗？这次我就杠上了，就非把这个午睡的观念去掉，我继续冲破它。我抄法，渐渐的午睡时间压缩到十分钟左右，我仍不满意，继续破它。整整一个月我做到了，现在不午睡有半个来月了，整个下午没有问题。由此可见，人的观念多么顽固，但是只要多学法、背法、有毅力，还是可以破除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呢？ 虽然说师父为了保证我们能在常忍中生活，但所有的导致执着的人的观念都是必须要去除的。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这里不是鼓励不睡午觉，我只是借我的体会谈谈修炼人应该找找自己人的观念，是不是我们一直被人的观念包围而不自知，是不是该主动地破除这些观念却一直习以为常呢？对我来说，不睡午觉只是开始，反复背诵越最后越精进，竟然发现太多的人的所谓经验都在束缚着我呀，而且还渗透着党文化在里面。比如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凡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自己没做好就不要说别人，等自己修好了再写修炼体会等等，都是在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些顽固的所谓做人经验把中国人框了几千年了，人世浮沉永无尽头。作为大法徒，我要破除所有这些人的所谓观念经验，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现在我也突破了等修好了再写的观念束缚，而且写的过程就是向内找的过程，感觉到得法当初的那种强大正念和坦荡回来了。当被盗，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从心底升起。以前对这段法一读而过，今天更深切体会到了师父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情，以及那种宏大的慈悲。我真的没有理由不精进啊。以上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想到了吗？作者唐峰。中共不等于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却被华人忽视的一个判断。这一判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和人民的整体存在的中国有本质区别。以下是构成此判断的一些基本事实和论述。第一部分，历史上的区别。一，中国的历史远超中共。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涵盖多个朝代、文化和传统，而中共成立于1921年，仅有100余年历史，1949年才开始执政。中国的文化、语言、哲学，如儒家、道家和价值观，早在中共之前就已形成，且在中共执政前已发展出多样化的政治和社会形态。二，中共的意识形态来源于中国之外。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是一种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佛家和道家思想有本质差异。中共曾推行的破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实际上是在试图根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剥夺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显示其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第二部分，政治实体与国家的区别。中共是一个政党而非国家，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中国则是作为一个包括56个民族、曾有14亿人口以及广泛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国家，中共的领导无法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全部意志。例如，民国时期1912年至1949年以及其他历史阶段，中国在不同政权下运作，显示中国并非必须由中共定义，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存在。第三部分，人民与政党的区别。一、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共。至2020年初中国人口大量减少之前，中国14亿人口中中共党员约为9600万，即便是这个截至2023年的官方数字，也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约 6.8%。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非中共党员，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诉求不一定与中共的一致。二、中共的决策不完全代表人民。中共的决策过程高度集中，主要由党内高层制定，普通民众参与度有限。例如土地征收、户籍制度、网络审查、宗教控制等政策引发过民众不满，显示中共的意志并不等同于人民的意志。第四部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一、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中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时期破坏了大量传统文化遗产，如古建筑、书籍和宗教场所，试图以马列主义取代儒家、佛家、道家等传统价值理念。这表明中共从西方马列承袭的意识形态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二、海外华人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在海外，华人社群通过语言、传统节日和文化活动延续了中国文化。例如，台湾保留的繁体字和传统节日，显示中国文化可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存在。第五部分，国际视角与现实。一、国际社会的区别。国际上，许多国家和组织在与中国互动时，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例如，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共人权政策时，常强调针对的是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或文化。二、中共的宣传策略。中共常将自身与中国捆绑，试图将对其政策的批评等同于反华，但事实上，对中共的质疑，如信仰迫害、人权、审查、外交政策，并不等于否定中国的历史、文化或人民。例如，许多海外华人批评中共，但仍认同自己的中国文化根源。第六部分，现实案例与社会反响。一、退党运动。如九平共产党引发的退党大潮，许多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但强调自己仍然热爱中国，显示他们将中共与中国分开看待。二、香港与台湾的例子。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和台湾的民主制度，展现了部分中国人追求与中共不同的治理模式，他们认同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但反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三、海外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观点。在海外，一些网站和社交媒体用户明确表示爱中国不等于爱中共，认为中共的政策如网络封锁、 经济管控、信仰迫害，限制了中国人民的自由，给中国带来很大伤害。第七部分，法律与治理层面的区别。一、宪法与实际权利。中国宪法规定国家属于人民，但实际上中共通过党内机构如政治局掌控国家大权，这种一党专政模式并非中国的唯一选项。历史上和国际上多数国家采用多党制或不同治理模式。二、中共的自我定位。中共常强调其领导核心地位，例如中共的党章和政策优先服务党的利益，一个独裁政党的利益必然无法等同于中国或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总结，中共不等于中国基于的事实包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远超中共的存在时间，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其意识形态和决策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将中国文化、人民与中共区分开对待，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存在，而无论在中共之前和中共之后，中国这个国家都存在。这些事实显示，中国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涵盖历史、文化和人民，而中共仅是基于一个外来马列思想体系的政党而已。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两篇明慧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小知识明慧网》，作者未来。朋友，在这乱世中，如果您对明慧网这个名字还很陌生的话，本文可以帮助您对明慧网有个基本的了解。一、明慧网在法轮功问题上的作用。明慧网全称法轮大法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21日，并于6月25日正式开通，是法轮功最重要的门户网站，其在法轮功问题上扮演了多重关键角色。以下是其主要作用的详细分析。二、揭露迫害与传播真相。明慧网的核心宗旨是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弥补迫害给大陆法轮功修炼者修炼环境带来的损失。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明慧网成为全球法轮功修炼者汇总迫害案例、记录人权侵害的重要平台。网站每天发布来自中国大陆的迫害案例，例如非法拘禁、酷刑等，并核实了数以千计的死亡案例细节。国际人权组织如美国国务院、国际特赦组织、自由之家等常引用明慧网的报道作为证据，凸显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影响力。三、修炼大方向与法轮功信息传播。明慧网不仅聚焦迫害真相，还提供法轮功修炼相关的资源，包括李洪志先生的最新经文、修炼心得、功法教学及全球法轮功活动的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指示修炼者在重大问题上以明慧网的态度为准，显示其作为法轮功修炼群体核心信息来源的地位。此外，明慧网还承担飞天艺术学院和神韵艺术团的部分招生与报名工作，在真善忍文化的介绍和推广中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四、联系网络与抗争工具。明慧网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
成为海外法轮功修炼者与大陆修炼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他汇总修炼者的经历，提供反迫害的资料，并通过于2005年12月30日开播的明慧广播电台、明慧周报、天地苍生、明慧国际、真相、慧生、金种子、天赐鸿福、明慧年历、绝处逢生连环画、慧文图说等期刊、明慧丛书以及明慧简讯、善恶一念间、修炼小故事等明慧视频，向大陆民众传播信息。广播节目、期刊和图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修炼交流、时事报道、迫害案例和统计，帮助大陆修炼者和善良人在信息封锁环境下获取真相。五、国际影响与获奖。明慧网的报道被国际权威机构广泛引用，其出版的英文书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于2021年获得本杰明·弗兰克林奖中的比尔·费舍尔最佳首发书籍奖银奖，表彰其在记录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第一手资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这进一步证明了明慧网在全球人权议题中的权威性。六、遭受中共封锁与攻击。由于其揭露迫害的角色，明慧网成为中共重点封锁对象。2002年，动态网际网络技术公司统计显示，明慧网位列中共封杀的十大网站之一。201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显示，明慧网被列为网络攻击目标，暗示中共军方可能对其进行网络攻击。此外，中共官方媒体如中国网曾批评明慧网报道偏颇不实，但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证实了明慧网关于洗脑班等人权侵害报道的真实性。
请听文章《浅谈古今服饰之变迁》，作者磐石，中国大陆。从尧舜禹夏商周到公元2025年，人们对美丽服饰的向往与追求从未停止过。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文化内涵，缔造了不同的服饰之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枚古针，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掌握了缝纫的技术，揭开了服饰史最早的篇章。同时出土的还有打了孔的小石子，以及动物的牙齿等。据推测，当时的人类应该是将这些小物件用绳穿起来，挂在颈或腰间装饰用。周代上衣多举领，小袖宽带束腰，上衣齐膝。战国时期，男女衣着多趋于瘦长，用料多华丽，色彩缤纷，领缘较宽，绕襟旋转而下。汉代官吏多戴凉冠，穿大袖袍，袖口收敛。唐朝贵族服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薄，平时必穿绸绫锦绣，色彩鲜艳。女性出行必戴帷帽。盛唐时期，女性经常在上衣外面穿一件无领对襟短衣，袖长及肘，身长及腰，把上升到胸部最高处的裙腰掩去一部分。天宝后，唐代贵族妇女衣着拖沓宽大，衣袖达四尺，衣长拖地四五寸。宋朝，贵族女子装束偏于瘦长，下着薄质纱罗，外衫有两条花边，由领而下多刺绣。民国时期，女子多穿旗袍，男子长衫或中山装。1949年之后，人们穿着不再讲究款式，男女统一着上衣下裤。文革时期， 无论男女，皆以草绿色军装为时尚。然2025年夏季街头，姑娘们都穿得无比清凉，吊带露背装配拖地破洞牛仔裤，或短的不能再短的超短裤，上身穿个抹胸。有的小伙子一身黑色紧身衣裤，戴个硕大的耳环。女人一个比一个露得多，男人一个比一个穿得有个性。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人们的穿着习惯已经脱离传统，变得五花八门，谓之个性化穿搭。可是这真的美吗？大家可能会觉得过去的东西属于旧社会的封建迷信，应该抛弃，现在的才是科学的、发展的、进步的。其实不然。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中华五千年文明历朝历代的服饰，除了御寒蔽体之外，还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武将着战袍，雄壮威武，文人墨客大袖翩翩，风流倜傥，大唐侍女雍容华丽，宋朝女孩服饰清新典雅，男子簪花潇洒俊逸。而今袒胸露背被视作潮流，奇装异服被奉为时尚，女性不再以温柔贤淑为美，男子不以阳刚之气的谦谦君子为典范。为什么会这样？自1949年中共篡政以来，他在系统的改变人类，使人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观念。文革时期的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女人能顶半边天的理念，使女人褪去了旗袍，换上工装裤。昔日的柔美换成了宣传板上的铁娘子，干净整洁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修边幅补丁落补丁的工人老大哥形象成为主流。时至今日，大陆各种媒体推出的男艺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皮肤白皙，长相俊秀，身材修长，俗称小鲜肉。再看女孩子们，以前叫暴露，现在叫自由，以前叫不正经，现在叫展示自信，过去不能接受的，现在习以为常。当一种潮流席卷整个社会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错觉，大家误认为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对的，凡是新的就是时髦的，是必须跟风追求的。其实不然，古代有个张国老盗骑驴的典故，他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通常都是正着骑驴，而张国老却选择倒着骑。作为修道之人，张国老看到世风日下，道德下滑，很多人和事，人们以为是进步，其实不然。大家看看这幅图画是不是和今天很相像？当然，今天社会道德理念的下滑，这种实质的变化，远远比张国老时代更为严重。物极必反，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经历了成住坏灭的过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中原大地，早晚也会在服饰问题上迎来一个传统回归的美好时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